聖經記載好多天災人禍，一啲嘅浩劫。我相信有一個最家傳户曉、最多人知嘅，就係創世記第六至到第八章。呢度記載一段嘅事蹟，係挪亞方舟、挪亞嘅大洪水。我唔知道你諗起呢一個故事嘅時候，你會諗起啲乜嘢嘅畫面？不如我哋睇下聖經點樣去描述啊呢一個嘅水災，一個嘅浩劫。創世記第六章，神觀看世界，見事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同毀滅。你要用歌斐木做一隻方舟，方舟的做法乃是這樣，要長300爪，闊50爪，高30爪。當挪亞600歲，2月17日那一天，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40晝夜降大雨在地上，洪水泛濫在地上40天，水往上漲，把方舟從地上飄起，水勢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漲，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虽然挪亚方舟大洪水这个故事是这么家传户晓的圣经故事，但是它是比现代人有最多误解的一段的记载。可能你久不久会听见人讲说找到方舟的残骸，又或者有人这样报道说找到有一个普世全球洪水的证据。在20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当时是1930年代，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叫做 Woolley， 他就去到南米索北大米亚一带，他去到发掘圣经的古城吾尔，即是阿巴拉罕的乡下。当他在吾尔城那里一路向下发掘的时候，他就找到一层8尺厚的洪水积成的淤泥。土层的下面就有一个更远古的人类的遗迹，土层的上面就是后期的遗迹。换句话说，这个8尺厚的纯粹淤泥、洪水积成的泥土，就好像表示有一场大的洪水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当这个消息一公布出来之后，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世界就轰动一时。有人认为终于找到圣经里面讲挪亚大洪水的迹象。不过继续发掘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在其他同一带的城镇就没有在同一个时期找到洪水破坏的土层。换句话说，Woolley 所找到的洪水的迹象只不过是一个地区性 regional 的洪水。Woolley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现代人去到看挪亚大洪水的记载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去到问一些现代人会问的问题，科学的证据、历史里面的考证。可能你会听过有人说世界上面好多嘅民族、好多嘅传说话曾经有过大洪水，所以呢应该係有过呢个全球大洪水嘅。但你细心啲諗下，咁样证明唔到全球曾经有过大洪水嘅。特别呢你讲到係挪亚嗰个嘅经文，因为喺个经文去到引申出嚟呢，呢个嘅大洪水係有40昼夜，或者呢甚至係1年咁长。所以如果你要证明曾经有一个全球性的洪水的话，你一定要找到所有的古代的城镇，他们这些古城的文明曾经一度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城镇里面发生过一些洪水毁坏的断层。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这些。第二，你可能会想起有一个阿拉纳山的传说，创世记第八章就咁讲，佢话7月17日，方舟挪亚方舟停咗喺阿拉纳山上面。 咁所以咧喺土耳其嘅東邊咧，有一個嘅地方，一個山叫做阿拉納山 （Mount Ararat）。嗰度咧就話傳說咧係挪亞方舟停泊嘅山頂嚟。但係呢一個傳說咧，歷史嘅資料話俾我哋聽，只能夠咧追溯至公元後十世紀先至出現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嘅阿拉納山咧，就並非一個最可靠嘅歷史傳統。況且你細心啲睇下聖經裏面嘅記載，佢話方舟停喺阿拉納山，嗰個阿拉納山嘅原文咧唔係單數嚟嘅，而係眾數。意思咧就唔係話喺阿拉納嘅山峰之上方舟停泊咗，真正地理嘅意思咧就係話喺阿拉納嘅群山或者阿拉納嘅山區嗰處啊，方舟就停泊咗，可以係山頂。亦都可以咧，系半山，亦都可以咧，系山谷。嗱，好多时咧，我哋缺乏一啲历史、地质啊、考古嘅证据嘅时候咧，我哋咧就会诉诸于一个方法，就系话呢一个系一个神迹 miracle。如果系神迹嘅话咧，咁我哋就会话啊，唔需要谂一啲啊水力啊。地質啊等等唔同嘅科學嘅證據，但如果你咁樣諗嘅話，樣樣嘢都訴諸於神跡咧，有幾樣嘢咧又唔係好通。首先第一樣啊，聖經裏面啊洪水挪亞方舟嘅技術，確實咧係講好多大自然自然嘅描述嚟嘅，就唔係講到咧神跡歧事。跟住咧，如果我哋真係訴諸於神跡嘅話，咁你就退一步嚟到諗。點解我哋仲要花咁多時間去揾一啲洪水嘅遺跡、地質上面嘅證據，或者甚至考古嘅證據？因為冇人需要去到用一啲咁嘅證據證明神跡曾經發生過。如果你咁諗嘅時候，你就似乎咧去比較近一啲，去到問清楚到底經文咧想描述啲乜嘢。我哋睇翻頭先大洪水挪亞方舟嗰個故事嘅經文。你会留意到有很多普世的字眼的。这些普世字眼讲到说凡地上的活物无一不死，毁灭天下等等。现代人可能会想起一定是全球性的事件。但是你留意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讲到普世的字眼，就只不过是形容一些地区性发生的事件。譬如创世纪第41章讲到当时的埃及和中东发生很大的饥荒，甚至是天下的饥荒，各处的人都去到埃及那里问约瑟来到拿粮食。了解历史的就知道，在这段的时间根本没有一个全球的饥荒发生，只不过是在中东埃及一带地区性的饥荒。所以用一些普世字眼不一定等于全球，用一些普遍的字眼只不过话俾我哋听，嗰个嘅 intensity， 嗰个嘅程度系非常严重咁嘅意思。不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可能咧会更加了解当时近东嘅人谂啲乜嘢，同埋咧佢用啲乜嘢嘅字眼修辞嚟到形容佢哋嘅世界。嗱，呢个地方甚至你未去过嘅，你都应该会听过。叫做大英博物馆。我们来到大英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进去里面其中一个展馆55，这里是米索不达米亚近东的一个展馆。其中有一个手掌大的文物，那里刻上了一个巴比伦古代的地图，是代表着巴比伦人怎样看他们当时的世界。这个地图属于的时期是旧约圣经的时期，所以他们想的东西应该好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所想的东西。你看到这个地图有两个大圈，代表着他们整个的世界，是一个圆形的平面来的。地图就用不同的图案来代表不同的地方，加上标签。外圈之外就有8的三角形，就代表着当时平面世界以外的领域。右上方的三角形就刻有 日头不见之地，即是西边日落的地方。两个圈中间就标签了是海了，这些个海洋就环绕着整个的大地，即是说近东文献里面经常出现一种的海叫做宇宙海 Cosmic Ocean。 这些就是地的极处，因为地的边界之外就是人不能够去到的大海。内圈就是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有不同的城镇，世界的中心当然就是中间的巴比伦城。这个地图当然不是按照科学的尺度画出来，但却是表达了古近东的人眼中怎样看这个宇宙。他们所知的世界，他们的 known world 是一个平面来的，一个大的圆盘，四周围的地极都是一些很高耸入云的山脉，然后地极之处就是海洋。这些的海洋或者这些的宇宙山 Cosmic Mountains 就是地的根基，因为他们的深处就是立在阴间，而山峰顶住就是一个上面镬形的天空叫做穹苍。在他们的印象之中，这个好像一个倒转了的镬，然后顶住上面的大水。圣经时代的人，他们看世界就不会是有地球的概念，他们看世界是一个平面。圣经当然就是神用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的语言和概念来到去启示他的真理。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挪亚方舟挪亚的大洪水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地区性的大洪水。另外我们要了解挪亚方舟挪亚大洪水这个技术，其实在圣经的头十一章里面找到的。创世纪一至到第十一章其实是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古代的世界，叫做米索不达米亚。米索不达米亚是囊括今日的东土耳其山区、叙利亚、伊拉克一直到去波斯湾，本身是一个很热、很干的地方，是没什么可能成为人类定居的乐土。但是米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是希腊文来的，意思就是两河流域，在这里有两条大河，第一条是底格里斯河，第二条是幼法拉底河。因为这两条大河就将整个的地带变成了人类定居的理想之地，亦都将这个地方成为了世界人类最早的文明摇篮，在这里人类最初发展农业、捕鱼、河水运输、贸易，甚至契形文字、城邦和宗教等等。河流当然带来很多的好处，但亦都带来不同的危险。每逢雨季或者春天高山的积雪融的时候，就很容易有洪水。所以米索不达米亚里面的文献礼版，包括圣经，都成日讲论这些的大水灾、大的浩劫。为什么会有水灾？水灾的当中谁能够去帮到我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在近东的神话技术里面提到有大洪水、水灾这个浩劫，起码有四五个这些的文献。所以如果你这样看圣经去记载洪水就是跟这些其他的近东的洪水神话做一个的争辩。因为这些近东的洪水故事都是讲什么？洪水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人口太多，噪音太大了，触犯了神灵，以致神灵不能够安睡，他发怒的时候他就降水灾。有一个的近东神话叫做阿达哈斯史诗 Atrahasis Epic， 他提到洪水的原因是什么？其中有一句他说，大地变得太广大了，人民太多了，人的喧闹声太大了，因为这样的缘故，因尼这个的大的神灵就感到很不安，他就召集众神来对他们说，他说人的 喧闹声已经太大了，他们噪音使我心里面很不安，因为他们的噪音我无法入睡。于是乎他就降下洪灾来到去毁灭人类。但是圣经就是去争辩说这个是几乎荒谬的原因，一个真正的神怎会因为是睡不着而去发大怒，无缘无故的来到去歼灭人类，是吗？圣经就要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诠释，就是一个道德的解释，为什么会有洪水？创世纪第六章，他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的，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是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了，因为地上边充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其实你看创世纪由第四章开始，人呢已经背叛了上帝，人呢去犯罪远离上帝，罪就进入世界，然后强暴呢就继续在神的世界里面去蔓延，去到污蔑上帝美好的创造。开头有谋杀，然后继续有各项的暴力，甚至呢地上面掌权的都满有强暴。强暴这个字是 Hamas， 今日我们来到形容恐怖分子，去到带来破坏的。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指到是伤害人的行为和态度，是指到社会里面的不公义。即是说人类呢因为背叛上帝，而家来到一个自我毁灭，已经罪恶滔天，上帝呢不得不施行他公义的审判。所以水灾的原因，有这样的浩劫的原因，是一个道德公义，是一个个人社会不公义的问题。挪亚怎样得救呢？当然圣经讲得很清楚，挪亚是蒙恩，上帝给他有恩典。但是挪亚也这样记载，他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世代是一个完全人，是与神同行的。这些字眼不是我们今天现代人讲话是一个完美无罪的人，一个义人，所谓完全正直的人，是一个按照神的真理公理来到去做审判做决定，也都不欺压身边的弱者，反而去行公义的一个人。所以圣经对洪水的记述呢，目的呢不是告诉你曾经有过一个水灾，或者给一些细节给你，以致你能够重整重构回当时那个历史事件那个水灾。因为呢那个洪水的记载并不是呢那个洪水事件的本身。你说什么意思？我举个例，美国的九一一事件发生了之后，有不同的技术，如果技术呢不是告诉你曾经有过九一一事件，而在九一一事件里面找出那个的意义。譬如这一张很出名的九一一的相片，它不是告诉你曾经有九一一事件发生，而是只不过告诉你因为这件事的里面我们怎样去找回那种的意义。圣经的洪水记载也都有相似的地方，目的不是告诉你曾经有大洪水发生，有是人都知道，但是呢最重要的事就是告诉你在水灾的当中怎样找到神学生命的意义。在近东的神观里面，神的权能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呢？往往就是神可以去掌管大水，能够控制住混沌 chaos， 这样表达出神的权能。所以神创立世界的时候是将水分开，然后使旱地露出来，这个就真正表达到神是满有权能。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技术不是科学报告，而是神学的宣告。所以为什么洪水的故事呢 在近东的文献，在圣经里面时常都会出现，不单单是因为那个地区成日会有洪水，而是哪一个可以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是掌管一切来作王。近东的洪水神话往往都会讲到这些神灵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们是不知所措。其实圣经对挪亚洪水故事的记述是有一些去到耻笑取笑这些的假神。所以呢，作者写紧的是神学，是生命的神学。每当你生命遇见混沌，遇见灾劫的时候，遇见水灾的时候，到底你信靠那个是哪一个？你看看挪亚洪水的技术，你就可以见到那种文学的修辞，那种的结构。那个结构是怎样的呢？首先七章十七节讲到洪水泛滥四十天，然后个故事最尾的时候第八章第六节就讲到洪水过了四十天，然后在七章十七节至十八节就描述到洪水不断上涨，八章第五节就是相应翻呼应翻，就讲到洪水是继续消减消退。然后呢到第三个的元素就讲到高山被水淹没，然后呢就相对地第八章四至五节就讲到高山山顶露翻出来。七章二十一节讲到水势浩大一百五十天，相对应的另一个描述就是八章第三节，就是水退去一百五十天。而中间第八章第一节就是讲到神顾念挪亚。圣经和近东文学都是相似，成日有一些这样的三文字的结构，中间那个元素是最重要的。这里八章第一节就是最重要，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面一切的走兽牲畜，神纪念他的世界，神去重整他的世界，神也纪念忠于他的约的人挪亚，纵使在浩劫的当前他都不需要去怕。讲起浩劫的时候，我们可能人生里面想到很多不同的际遇，可以是灾病，可以是疫症，可以是水灾，可以是任何的天灾人祸，这些东西都是突然其来，没有预示的。我就记起好几年前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我一个人去到以色列，我就入了去巴勒斯坦的地区，即今天叫做西岸 West Bank，我去探一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一个弟兄我跟他相识，所以我就去到他山上的农场。那天是春天，很大雾，即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去到他的农场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他，因为他刚刚行开了，只是他太太在那个山上面，在那个农场上面跟他倾谈之际，我听到很多的狗在那里狂叫。我们望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八九个这些蒙住面的人，他们拿着武器就来到去搞事。我立刻就想到成日在报章在新闻上面遇见看见的一些情况。因为在一个的 war zone， 一个战事的区域里面是没有网管的，很多时候就有一些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会做一些不法的事情，他们拿着武器可以 伤你就伤你，可以杀你也不需要去到负任何的责任。咁啊，呢一个农场嘅主人嘅太太咧，都系我相识嘅。咁佢一个女人咧，就即刻冲出去对抗下呢啲嘅人。咁啊，我咧亦都跟住出去。但喺嗰一刹那咧，我谂到呢一个咧系一个生死关头。我嗰阵时第一次人生里面第一次咁样祈祷，就系、是、如果你要我走，要离开呢度嘅话，我都可以离开，因为我知道我会去边。我从来咁大个人咧，未试过咁样去到祈祷。但系因着耶稣俾我嘅盼望，佢俾我嘅应许，我好深信喺嗰个嘅关头里面，即使有任何嘅不测啊，即使我会丧生，我仍然知道咧，神系我生命嘅依靠，我仍然系有平安。我不知道你遇见浩劫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过神呢是跟你同在，神去到纪念你，还是你仍然是慌慌失失你完全不知道要有什么可以做你靠山。让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来到给你一个的提醒，投靠主的人，上帝去纪念那些守约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守约的人？是不是忠于上帝对你的恩约？是不是忠于上帝给你的救恩？以致你遇见浩劫的时候，你都不需要惧怕，因为你知道最终是神去到纪念同你同行。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神，我们在疫情的里面，我们遇见不同的浩劫和威胁，这些可能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洪水，这些天灾人祸，这些我们人不能够去掌管的事。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到去帮助我们，忠于所约。我们蒙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与你同行，纵使洪水泛滥，我们仍然知道你是掌管一切，你都是掌管我们的生命。纵使浩劫当前，我们仍然最终是不怕，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对投靠你，在我们生命遇见很多可能不测的事，我们仍然与你同行。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